所以只要能够有利益众生的机会，佛就现身说法；没有利益众生的机会，佛就宁可沉默不说。那么虚谈，我们在底下看出哈，是虚谈了。虚谈这两个字，它是属于乏梵并举，乏文跟梵文啊，这个虚它是属于乏文中国话，也就是普遍的意思。这个谈呢，是梵语，它是谈哦啊，那么梵语啊是布施的意思，我们称为布施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普遍布施啊。这个四虚谈啊，这个第一种就是世界虚谈。什么叫做世界虚谈呢？啊，凡是佛他啊这个所说法，能够使众生升起欢喜，达到利益众生的目的啊，佛呢他就说法。假使不能升起这种利益，我就默然不说，唯恐恼神啊，损恼众生啊。这个是第一种世界虚谈。第二种为人虚谈，凡是能够随一切众生升起善法的功能，佛就说法。假使不能升起善法，甚至会生出恶法来，佛就不说法。第三种对治的虚谈，对治就是对治众生的无明烦恼，或者对治众生一切的恶法，能够使令众生断除一切恶法，达到断恶的这个利益，那么佛就随时随地为众生来说法，这是对治虚谈。第四种第一义啊，这个虚谈，凡是为众生说法，都是要让众生了解其中所含的义理，由这个经文所讲的这个文而入义，而入这个义理，由义理了解其中的这个微妙啊，那么深奥之处，那么能使他观照自心，回观反照了啊，那么这个能够契入于离体啊，起观照能够契入于离体，为使众生达到这种利益，佛就说法。假如不能达到这种利益，佛也就不说法。所以了啊，凡是佛说法，能使令众生得到以上四种利益，佛就说法。假使没有以上这四种的利益，佛呢宁可就沉默不说。单身个别而说，只要呢具足这四虚谈的意义，那么将来生佛来说法都可以。假如不具足这四虚谈的意义啦，那么将来生佛来说法都不可以啊。底下啦，我们再看一下啊，一经义，乃由法生佛，其他生永泡，名为如生罗佛，居莲花台藏世界。周围千叶，每叶上有千世家，即戴瑞圣印生佛，卢生罗佛即圣印生佛，而千世家中每一世家又能化现千百亿世家，到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菩提树下收持菩萨心地品。这个就是指略印生佛，这个印生佛就是略印生佛啦。好，这个写的时候啦，稍微啊，这个掉了字哈，就是略印生佛来讲的。那么本佛就是指的卢舍罗佛，当然七佛就是指这个千世家，又则千世家又可以作为本佛，千百亿世家又成为七佛，所以本七所说啊，无论本佛七佛，他所讲的那单佛是盼望的法门，就是三十心、十定、十众、四十八轻的戒法。那么我们再顺着这个文再加以修饰一下啊，这个怎么说呢啊？一经业，依靠我们的这个经文当中的义理来讲啊，乃由法生活起，他是用泡名为卢生罗佛，这是由于啊法生活升起了 怕是用包油皮体用嘛，那么就要称作卢舍罗佛。居莲花台乘世界，居住在莲花台乘世界来说菩萨的心地平啊，在莲花台乘世界呢，周围有千叶啊，每叶上有千世家啊，这个每一叶的上头都有这个千世家啊，这个也就是卢舍罗佛为千世家所说的这个心地篇。那么这个千世家也就是指戴瑞圣音佛啊，戴瑞圣音生佛来讲的，前面的卢舍罗佛就属于圣音生佛，而千世家中每一世家又能发现啊，千世家中每一世家又能发现千百一世家啊，到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菩提树下受持菩萨的心地平啊，那么这个就是指略应生活来讲的。本佛是指这个卢舍罗佛啊，那么这个基佛呢，就是千世家啊，那么千世家对着卢舍罗佛来讲这个属于基。假如他对着千百世家又可以变成本，所以底下就是说了，又千世家啊，又为本啊，又为本佛，千百世家又为基佛，为什么呢？因为千百世家又成千世家，又从这个千世家所变出来的，所以千世家又成为这个本佛，千百世家又成为基佛，那么故本基所说，所以呢，这个本佛，无论是本佛、基佛，他所讲的，唯独是这个《梵网经》的法门啊，就是三十心，就是十坐、十行、十回向，还有十地啊，这个呢，就是三十心、十地、十众、十八千的这个戒法啊，那么这指无论是莲花台乘世界卢舍罗佛所讲的，或者摩西所罗这个摩西所罗天千世家所说的，或者是南阎浮提千世家千百亿世家所讲的，都是指我们梵网经菩萨心地篇十众四十八千的这个戒法，乃至广说八万四千的法门，一的法门都是属于广罗传的一的王孔啊，我们凡夫能够听到这个菩萨的心地篇，决定指的是属于略应生佛啊，指这个千百亿世家在南阎浮提所讲的这个菩萨心地篇，所以我们才能听得到啊。那么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现在共同研究这一部《菩萨的心地篇》，其根本的来源也就如此，所以叫做这个佛说那么以上这个将佛这个字呢，我们这个讲过了，其次呢，我们看物二解释这个说这个字，这个说者越守怀言，此见佛济众生而说，这个怎么讲呢？底下我们研究的无二解释这个说字了哈，这个说就是越守怀的意思，知道吗？所以就是喜悦啦，使我们的心怀能够喜悦，这个就是佛这方面以及众生这方面这两方面来讲的。为什么佛说法能够升起喜悦呢？因为这个佛他老久已经证得一体三身，也就是三的密藏的这个道理，我也知道我们众生各个都具足一体三身三的密藏的功能德用，但是我们一切众生都被烦恼无明妄想执着什么也没做不能够显现出来，所以佛呢他升起同体大慈无厌大慈同体大悲之心，别名一切众生不能够觉悟所以常常呢他就想要拔济救度一切众生，使令一切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了，跟他一样啊。所以现在机缘成熟了，所以佛他就讲这一部梵网大教，那么一切众生能够接受这一部梵网大教，因此佛就生起欢喜啦，能够唱悦他本来的心怀，这个叫做悦手怀啦，因为他心中感觉喜悦啦，所以叫做说这个悦，就是说这个悦的意思啦。那么这就就着佛这方面来讲佛的喜悦，假如就着众生这方面来讲这个喜悦，怎么讲呢？就是因为众生老早这个很久以来都迷惑啦，而不能够觉悟，现在听到我所说的这个梵网大教，能够顿然了悟，我们原来都有这个本源心地啊，我们都有本有的佛性啊，所以你就升起大欢喜。那么从此之后呢，就可以受持三句境界，也就是色律一阶、色善法阶、利有情阶，也就是色众生阶了。那么能够进入诸佛的位置，所以众生听到这方法的他教，也就喜悦。这个就在听者这方面来讲的，他也能够升起喜悦之心，所以合起来了，听着佛跟众生两方面都能够升起喜悦，这个就是所谓的悦手怀。这个就是解释说这个字。以上啊，我们的大开将佛说这两个字到这里就讲过去了啊。好，接着我们底下了再来解释第二是梵王，解释梵王了这两个字啦。解释梵王这两个字啊，它分成两科，物一就是约喻，就着比喻来解释梵王，物二呢是就着法这个在哪里呢第九页啦，就是物二约法啦约法来解释。我们先说明物一的这个约喻，就着这个比喻来说明我们呢底下请看着这个讲表，我们的大家来练一下第六页这个约喻。在经文中有十佛观者大梵天王往如传，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孔，一一世界各个不同，别异无量，佛教门亦或如是，此其说明本清命名之来源。好，我们就将这一段文加以解释。那么这一段文就是说明我们这一部梵网经命名的来源这个十佛观者大梵天王往如传这个就是当时的佛他在摩西首罗天王宫来观察这个大梵天王的这个往如传就是在收这个新地品之前呢，观看到这个天王宫中所悬挂的这个往如传因为这个往如传呢横竖都有千层，所以合起来就千百亿的网孔，所以佛就以这个拿这个名称来称这部经叫做梵王。那么这个是大梵天王的网罗传就在这个网罗传称作这个梵网经那么这个是此经命名的来源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孔，因此呢佛就说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世界，每世界之中有都有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无量无边的众生它的根基各个不同，各个区别不同那么这个就好比网罗传的网孔，它有八万四千的网孔，有八万四千的法门，所以叫做一世界各个不同这个别异无量。那么一的世界指的一世界当中的众生，
他们的根基个别的不同，那么可以说无量无边，难以了知其数目啊。这个就啊，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明众生的根基各个不同啊。下边，佛教门亦复如是啊。啊，其次呢，说到佛的这个教化的法门也是如此啊。啊，为什么呢？也是如此呢？因为佛针对啊不同众生的根基，因为众生啊，他根基无量无边啊。所以我为了针对不同众生的根基，也就设立无量无边的教法啊，啊，所以也是一不同比无量了 啊， 啊。那么这个梵王他是能比喻 啊能够比喻他的 啊这个底下我们呢再说明哈，底下看着这个表，大梵天王及摩西首罗天王啊，这个摩西首罗此于大自在，这个就是说大上面所讲到的大梵天王，就是摩西首罗天王啊。摩西首罗翻成中国话叫做大自在，大自在天就是在色界最高的一层天，就是四禅的天庭，那么它也就是娑婆世界之主，所以啊，这个大梵天王它是统领着这个娑婆世界。如果娑婆世界有佛出世的，这个大梵天王他就以统领娑婆世界的主人的身份来请佛说法，所以他是娑婆世界之主。那么佛呢，他是属于法王，所以呢，在《法华经》当中啊，也有十方世界的大梵天王请佛说法的这个仪式，但是在这一部《梵网经》我们的上卷之中呢，也有无量啊的这个大梵天王跟不可说的菩萨大众听佛来说法，那么这是梵网经上卷开头它也有这个仪式，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属于下卷嘛啊，所以上卷看不到，可是它也有这个仪式啊。大梵天王它有三目哦，八臂啊，三目八臂，骑着大白牛啊，手拿着白佛啊，有大威力啊，统领娑婆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啦。凡是佛出世啊，他就以娑婆世界主人的身份请佛说法。这一次呢，佛陀在摩西首罗天王宫说这个菩萨心地品，那么啊，也就啊这个也就是指这个千世家来讲的。底下我们再看啊，往罗床梵语此云天自出，此往为能御。首欲有二，网罗床是印度话，翻成我们中文叫做天赐珠，那么就是天上的一种赤色的珍珠，或者是赤色的摩尼宝珠。因为这个床啊，这个床呢，因为是由天啊，由天上的赤色之珠所建成的啊，也有的是讲这个是大梵天王以这个床来供佛。也有的讲这个床呢是悬挂在大梵天王的宫殿之中，所以有个别各啊各有各的说法不同。这个网罗床横竖都各有千层，因此它所构成的网孔，每一网孔之中都放出黄色的红色的光明，因此网罗床就光光相照，珠珠相亮啊，互相照应了啊，因此就重重无尽。那么也就说明世界当中众生的根基它是各个不同别无量啊。那么也譬喻所设立的教化众生法门也是各个不同别无量啊。所以这个网络床它是属于能比喻，所比喻的就有两场，底下就是说了，第一就是世界，世界也等于就是所加倍众生的根基，第二就是教门就能加倍以之法，佛所说的这个教法啊。那么底下我们就加以说明了啊。因为众生的这个根基不同，所以佛所设立的这个教法也不同。这个譬如就好像呢药病相同是一样的啊。佛呢说法说这个法药，就是为了对治一切众生的这个毛病啊。那么其实呢， 这个法性本来是平等，没有什么区别的不同，但是众生所迷惑的不同，所以升起烦恼，惑婆也有不同，他的机也就不同。因此佛陀所设立教化众生的方法呢，这个法名也就不同啊。那么啊，下边我们这个来说明所加倍众生的根基，然后再说明到能加倍之法啊。那么这个底下我们再说明了，先说明所加倍众生之根基。那么讲到所加倍众生的根基，在经文中并没有讲到这个众生，而且讲到世界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佛取其一报啊，佛取一报。我们看着哈，旁边出世界中，佛取一报以该摄正报，正报不出十法界，悟除将十法界，合成四陀。最初讲到这个世界，这个就是佛陀取出众生的这个依报来啊，那么依报就是我们所依持的世界，以这个取出这个依报用来盖摄我们的正报，就是我们的身心啊。这个就如同啊，被经上讲了啊，这个正报呢，它不出超出十法界啊、哦、啊，这个正报就是佛呢有佛所住的世界，十法界的。佛所住的世界，也有菩萨所住的世界，有二乘啊，就是声闻缘觉所住的这个世界，还有天人，我们人道乃至三陀、地狱恶鬼畜生，他们啊所住的世界啊都不同，一共呢有这个十法界，所以正报不出十法界。那么十就是有这十类众生所住的十种世界，这个界呢也就是因的这个意思。也就是因的意思了，有这一类众生的因，所以招感生到这一类的这个世界来。这个法就是指我们身心恶法合合而成为我们的身体，就是指我们的正报啊。那么这个依报也就是指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属于无情啊。那么有情的众生啊，需要有同类之缘才能感生到同一的世界。所谓的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佛国道同，因此佛所处的世界就是属于佛的世界，乃至人类有人类共同资源所感召的，就是人类所处的世界，乃至于地狱都是如此的。这个就是啊，这个正大不超出十法界来，我们就先讲到这。然后呢，我处将十法界合成是否，这个以后再说啊。向下文长。会议来日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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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梵网经菩萨俱本，诸位法师，上一回我们讲到了补充讲表第六页，第六页导说这个第五行的地方，导说第五行，那么接着我们就是说明佛义大师将十法界那么合成四土，这个四土接着我们就加以说明四土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常寂光净堕，二十报无障碍堕，三方便有余净堕，四凡圣同居净堕。首先我们说明啊， 这个仕途的情形，然后啊再来说明仕途之中它各有敬会亲近跟过会的不同。我们就先说明仕途的情形，先看第一的长吉光净土。长吉光净土呢，就是诸佛所居住的世界。什么叫做长？长就是简别，它是不生不灭、不是幻化无常之法，它是常住不变的。那么所以这个常，它是指的如来所证得的这个法身德来讲的，这个常就配合三德密藏的法身德来讲的。这个极，极指的就是离动离静。这个极并不是对一动所说的极啊，不但离静也离开动，是动静所不能够形容。那么所以称为极，这是属于解脱的。接着再讲光这个字，光就是灰明灰暗，并不是对着暗所说的这个明把它叫做光，不但所对的暗不可得，所对的明也不是这里所讲的光。那么这里的光是属于灰明灰暗绝代之法，那么这是属于般若德。那么以上常寂光，也就是佛陀所证得的法身、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这三的密藏，所以叫做常寂光。那么这是纯粹属于净土，所以加上一个净字啊，所以合起来就是常寂光净土。接着我们再说明这个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这三德也都可以称作常，这三德也都可以称作极，这三德也都可以称作光。什么道理呢？因为这个三德的体性它是不改变的，那么假如会改变的话就不称作性啊。所以这个性它的体性没有轻改的缘故，所以三德都是属于常。还有三德都是属于己，怎么说呢？因为三德密藏它不属于动也不属于静，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尘劳都不能够染污它，所以它是离开一切尘劳的云波，所以称作极就三德都可以称作极。那么三德也都可以称作光，为什么呢？因为法身、般若、解脱这三德密藏，它的本体都是极为光明清净的这个缘故所以三德都称作这个光。那么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它呢是不重不横。怎么说不重不横呢？所谓的重，就好像比较所讲的这个法身本来具足，般若见次修成，那么解脱最后才这个开始圆满。那么这个就好像点水之重，这个点水之重呢三点水呢排列的啦就好像点水之重。所谓的横是什么呢？
也好像这个比丘所讲的法身般若解脱，它是各个别异，不互相收摄，好像灭火之痕，这个就是火嘛，啊，四点这个的表示火啊，烈火之痕。那么这个啊，现在所说的三的密藏是什么呢？就是法身般若解脱，它不如点水之咒，也不像烈火之痕，而是像什么呢？依次的三点，依次的三点，也好像扫罗的三目啊，三个眼睛，扫罗的三目。所以假如说它是重，它虽然一点在上，一点在上，可是呢啊，两点在下，所以不能说重。假如说狠，它却两点在下，一点在上，也不能说狠，所以是不重不狠。那么这是比喻什么呢？比喻法身虽然本来具足，现在呢实际也不失去，我们虽然是众生呢，可是我们的法身也不失去，只是埋没住迷惑了，埋没住这个法身显现不出来。所以呢它虽然本来具足，可是现在实际也不失去。般若解脱虽然是今后修成的，现在乃至未来所修成的，可是它实体也是本来具足的，所以呢不能讲说这个重，不能像点水的三点水的这个重。还有法身现在虽然不失去，可是它实际上是属于净土，而般若解脱它虽然本来具足，而实际上它是属于修达啊，修达。所以有一性一个性达，两个修达，所以也不可以称作恒啊，好像烈火之恒，它也不能称作恒啊。所以法身就好像一点在上啊，这个一点在上好像法身，两点在下好像般若解脱了。所以讲起来三的密藏就是不重不狠啊，这个我们常常有时候在经典上啊会碰到什么不重不狠啊，这个道理是怎么样哈，那这里我们就详细说出来了。好，这个诸位可以参考天台中纲要啊，可以找出啊这个地方啊，那么就三的密藏呢太不重不狠啊的这个情形。好，接着啊我们加以说明。那么这个长极光净土完全是属于清净法身佛所住的地处。这个长极光净土它是以智慧为生，用这种微妙的离体而来作为它的这个国度，它的身土并没有分隔的啊，分割的是无二无别啊，这就称作长极光净土，那么是属于佛手居住的世界。接着我们再说明第二种十道无障碍度。十道这个就是菩萨从因自果真实所感得的这个果报，这种果报呢它是无障无碍，完全是这个由于菩萨升起始觉的智慧来照观照本觉之离体，那么能够全性起修
啊，就是全啊整个的这个信头而升起修德来，全修在性啊，整个的修德而能够契合这个信头。所以信德修德呢啊不二啊，信修不二啊，死缺跟本缺也合一啊，那么这是乘信所感得而的真实果报。这种果报呢，无论是色身，无论是心啊，那么都是能够自在无障碍，不被烦恼所迷惑，也不被生死所苦，那么也就是灭尽烦恼，尽出生死，这是实地的这个菩萨所居住的国度。在这个十道无障碍度之中，他能够一生啊，一生能够现一个国度，一个国度也能够现一生，所以这个深度呢，深根土呢，它是无障无碍。那么依报也就是正报，正报也就是依报啊，这个是以国度为生，以生为国度啊。啊，这个生，这个国度都是有这无量殊胜的功德啊，啊，有这种相好的庄严，这个就是所谓平常所讲的了，微尘相好差啊。那么啊，他啊生能现多啊，这个多能现生，也就是于一毫端能够现宝王刹啊，那么于微尘里能够转大法轮啊，所以这是啊乘信的一种庄严啊，就是由于十地的菩萨他修因所感得的微尘相好啊，用来庄严他的这个国度，也就是庄严他的身心，这个就是啊十报无障碍度啊，十报无障碍度，这个呢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所游居的地错啊，游居的地错。那么啊，这个就是所谓譬如啊，原教的初错，他破一品无名，证得一分法身以后，他们就能够升到这个国度啊，这个是所谓十报无障碍多啊，接着第三。方便有一度，方便有一度，就是指二乘的圣人以及全教的菩萨。什么叫做全教的菩萨呢？也就是指三贤啊，这个的菩萨啊，三贤的菩萨，或者通教、藏教的菩萨啊，都是还有别教的。三贤啊，刚才的三贤就是比较的三贤，实作实行实回向，都包括在这里头的，他所居住的国度都是属于方便有余度啊。那么依照天台宗所判呢，他就是有九个人啊升到这个国度里头，就是哪九位呢？哪九种人呢？就是藏教的二乘人啊，声闻缘觉；通教的三乘人，通教的三乘声闻缘觉，还有全教的菩萨；别教的三贤，实住实行实回向；还有原教的实信啊，这个是他们都居住在方便有余度，都是共同断了见思的这个烦恼。不断见识的烦恼啊，那么什么叫做方便有余度呢？啊，那么因为呢，他只行了三百余旬，而还没有到达保守，所证得的这个离体还没有达到如来所讲的实教，只是一种方便的全教，所以叫做方便。因为在他来讲，无明还没有断见，只是离开见识恶惑，只是脱离分段的生死， 变异的生死还没有了脱，所以叫做有余，合起来就叫做方便有余。接着啊，右者呢，这个全教的二乘以及全教的菩萨，他们不能够深入理观，只在事项上来修持，所以叫做方便，不能够相继于佛一般守正德的无上菩提大波涅槃，他还有修行的余地，所以叫做有余，合起来叫做方便有余多，方便有余多啊，这个是解释方便有余多啊。接着我们再说明第四层凡圣同居多，这个凡就是指六道凡夫众生，这个圣呢就是指圣人来讲，本来三界之内啊，我们六道众生所感得的苦报、哦、这是属于六道众生所居住的地方啊，这个居住在这个凡圣同居度里头呢，这是凡夫所居住。那么除了凡夫还有这个圣人啊，这个上三度的圣人，他为了教化凡夫，所以有时也来到我们六道众生所居住的国度之中啊，来教化。所以呢，有凡夫有圣人共同居住的地方，就叫做凡圣同居多，凡圣同居多。那么在三界九地二十五有，都是属于有漏凡夫所居住的地方。但是有漏的凡夫是以什么感得这个国度的呢？就是以善业、恶业还有不动业所感召的。善业指的就是啊，这个人天啊，这个五戒十善啊，这些善业。那么恶业指的就是三途啊，贪嗔是非常猛烈的啊，有上中下品的啊，这个十恶业啊，造作十恶业就招感三途。不动业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修啊色界无色界的禅定，这个就是所以不动业。那么因为有这三种的业，所以所感得的有乐苦恼的世界，这个就是属于三界。因为有圣人来到三界之中教化众生，所以就叫做凡圣同居多。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彼得要简笔一下，这里所讲的圣人它有两种，第一种是属于真实的圣人啊，那么第二种是属于全圣啊，就是视线的圣人。第一种真实的圣人，就是他实实在在是由凡夫所修成的啊，那么啊，他呢也是受业力所牵啊，所牵引呢啊，这个到三界来。不过在三界六道之中，他的因缘很殊胜，或者感召佛呢刚好出世了，或者在相法末法之中能够得到善知识的开导，或者听闻到佛法，或者自己能够研读佛经，以种种的因缘，所谓具足文殊修的这个功恨，而升起悟空的智慧，证得悟空的真如。那么这种的圣人虽然身体仍然在世界中，但是烦恼已经断除了啊。那么他就是在三界六道之中以戒定慧三无漏学来真实的修持，而达到解脱之见之果。那么这一种是属于真实的圣人，这一种真实的圣人就包括声闻缘觉以及全教的这个菩萨啊。那么这个就好像那佛出于世间的时候啊，这三乘的圣人都是由凡夫啊证得三乘的圣果，这个是属于、啊、这个十圣。其次呢啊，视线的这个全圣是什么呢？就是 上三堕，上妥三堕的啦，长期光见堕啊，十报庄严堕啊，又犯遍有余堕啊，啊，上三堕的圣人啊，像佛啦，他倒驾慈航，或者菩萨声闻缘觉，他们再来啊，因为啊，他们有大慈悲心，见众生之苦而发心到这个世界来啊，度化众生。或者是他的大悲心，或者他所发的这个愿力，发愿要来度众生，所以视线在三界六道之中来教化众生。所以啊，这个国度呢，就是凡圣同居同居度，有纯粹的凡夫，还有出生在三界六道中，净佛文化成就圣人果位的啊，这个圣人。还有一种是世间的圣人都共同居住在一起啊，所以叫做凡圣同居堕，就是有纯粹的凡夫，还有两种的圣人共同居住在一起，所以叫做啊凡圣同居堕。以上就是解释了啊这个四堕的情形。接着我们看第六页最后一行，又四度中有净慧之别，在啊这个四土当中呢，有清净跟过慧的不同。我们再请翻开啊第七页来，同居度中五浊清。